掀开经本，第十二念，第二段，明正出题。我们看这一节文，经所处之体，而非华严全部，乃除当品别行一卷之体也。名虽有异，体即不殊。首先呢，要跟诸位说明这个除。这个古人呢常常用这个字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拿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显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明啊，有说明的意思，出去说除，给大家说除啊，把这桩事情说明白说出来，出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出来啊。将来诸位看这个经论呢，古德常常用这个字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说出来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全部经的，而就这一章来说的啊，就是这一卷幕后这一卷啊，这是特别的说明。那么这一卷呢，给全经当然是一体的，不会是二体啊，不会是二体。但是也有一点不同啊，如果是完全一样，那又何必说这句话呢？这个话就是多余的了，累赘的了啊。就是虽然一样啊，里面又有一些不同。不同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一个一卷呢，这个幕后的章啊，特别是以这个讲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理论依据啊，特别重视这一点。啊，前面说了，这是以一真法界为题。而幕后这一卷呢，在一真法界上又加了一点，加了一个什么呢？信居三清。昨天晚上我们在弥陀经里面提示过，提示过一念三千呐。这个我们此地你们同修们看来还是蛮有福报的，因缘很难得。正讲到这个地方呢，那个早晨呢，有个同学来送了一个图来，一念三千图，是我马上叫他影印发给大家，这里一看就很明白，所以说的确是有感应啊，就是不晓得他在哪里找得来的这么一张的时候，早晨送给我看，我一看怎么好，正好讲到这个地方啊，这就省事多了啊，现在。把它放大了，放大之后在这边影印，马上印好了之后分送给诸位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参考资料。论云一真法界性，具足十法界，一真本圆融，胜佛无数智。这个论是起心论啊，里面所说的一真法界性，性是体，体性具足是法界，虽然具足，那显与不显呢，是属于事啊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心呢，是具足一切梦境，对不对啊？你天天会做梦吗？梦是心变现，对吧？ 是具足一切境界的梦境。梦境显与不显呢，那是语言。有这个语言呢，它就显了；没有这个语言，它不显。其实梦境呢，也不是无缘无故生的。佛在大经里面讲，这个梦境有四种因缘，会做梦。这个心呢，会现梦境。第一种呢，是事业，就是过去生中所造的。有时候梦的这个境界，从来也没见过，也没想到过，为什么会做这种梦？这一生没想到，没见过，前生曾经想过，做过。你阿赖耶识里头啊，有种子，种子起现行。诸位要晓得，这个睡眠的时候不如清醒的时候。清醒的时候意志比较容易控制。睡眠的时候这个意志不能控制。不能控制，所以在这个多生多劫之前的续业了，有的时候会现行。控制不住会现行。所以会做很多奇怪的梦。就这些梦境出现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是妄想。这个心散乱妄想啊，会做梦。第三种呢，这个妄想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有这种梦。那么第三种呢，有预兆的梦。就是未来的事情，明后天的事情，或者几个月以后的事情，还没有发生，你在梦中啊，就出现了一种预兆的梦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三世因果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要不通三世，怎么会预先有预兆呢？这个预兆就是未来的事情，怎么呢？未来的事情已经先知道了，所以说是因果决定通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第四种呢，鬼神入梦，所以鬼神来托梦，这个也是有因缘的，像我们要说，我梦到这个过去的，或者是家亲、眷属、朋友。那地藏经上有说得很明白，凡是梦到这些什么，都是他有困难他有痛苦的时候，想来求你帮助。那梦到这个，我们学佛的人知道，晓得这个情形，那么到第二天我们可以给他念念一卷经，或者给他念几百声，念一千声佛号给他回向，这个就是对他帮助。那么还有他还是非常感看到的贫穷可怜，那个愁眉苦脸的样子，可以诵经，轨道里头也可以烧一点纸钱给他。这个是鬼神入梦的。我在过去好像是在大概总有20年前了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来给我说，但他梦到他的邻居，那个邻居也是他的同事，那邻居的太太的过世了。他在一个星期当中梦过三次，看了个很苦，问他要钱，求他帮助，他就很奇怪，因为梦中的时候忘了做梦，也忘了他死掉了，所以他还跟他讲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会问我要钱？你没有钱用，应该找你先生要才对呀。”他说：“我先生没有钱，求他帮忙。”在梦醒了之后，他是个基督教徒，他先生是个基督教徒。 所以基督教徒不烧纸钱的，他一定落得饿鬼道，他没有钱哟。所以他就来告诉我，他一个星期梦到三次，啊，都来掏钱，我就告诉你，你给他烧一根纸钱，啊，烧了纸钱之后再梦不到，啊，可见呢，他是来求帮助的，这是鬼神入梦，求帮忙。所以梦境有四种，这个四种因缘，啊，所以这个心呢，具足一切梦境呢，必须要遇到缘，它才起现行，啊，起现行。那么这个性具啊，就是本性这个本来具足啊，具足一真法界，具足十法界。十法界是一现九隐，啊，一个法界现前了，九法界都不现前，啊，但是在我们这个人间呢，我们能够看到两种，啊，这个人法界是完全现前，畜生法界是部分现前，啊，畜生种类非常之多，我们见的不完全，只能见到一部分。啊，那么其余八种法界我们见不到，啊，这个是语言上的关系，那就属于四造了啊，四造的三界。这几句话呢，不但说明这个道理，更要紧的是后面这两句，啊，一真。本圆融啊，生佛无数智，这个两句话很重要啊。一真圆融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古人所讲的天地与我是一体啊，所以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啊，这是圆融。这是诸佛与大菩萨果地上的境界，这是真实的。而我们在这个圆融里面，就是起妄想分别执着，把这个本来是圆融的，在我们现在不圆融了，变成无量无边的障碍，这是错误。这个绝对不是真正的事实，啊，这是迷的现象。生佛无数，生佛是一体，啊，生是讲众生，佛是讲诸佛，啊，诸佛与众生是一体，是一不是二。因此佛度众生呢，经上常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语言是条件，无言是无条件的，啊，佛对于众生这个爱护慈爱没有条件的，啊，为什么没有条件？因为是一体，啊，所以没条件的，无缘大慈，啊，可是我们众生迷了本性之后，我们对一切人之爱是有条件的，喜欢他才爱他，啊，对他的慈悲，不喜欢他就讨厌他，啊，厌恶他，起了分别心了，啊，那么那个一真呢就迷失了。这个下面呢有四句是描写形容心性的本体，啊，即了报不虚旷众生，总改万有，皆是一心，啊，那么这几个字都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讲的，即是极尽，啊，就是心性的真相，啊，它本来是这样的， 这是我们的真心，本来是寂静的，里头一念不生，所以六祖说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，到本来无一物，那个心才叫真正清净，有一物心就不清净了啊。那么我们修念佛法门主要就是修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呢就是极尽的境界啊，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啊。那么这是应当要晓得的啊。包钵是讲它容量啊，无有一法不包，就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啊。老子也说有容乃大啊，佛称为大人啊。他大在哪里呢？他有度量，他能够包含啊，没有一样嘛，他不能容啊。那么在四象里面常常用海来做比喻，大海啊，它能容量，它什么都可以容啊，什么都不嫌弃啊，决定是清净平等的包容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。这个地藏经里头啊，把这个心比作地，地也是能包容啊，好的丑的啊，就是香的臭的，它都能包容啊，它不排斥，它不拒绝啊。所以我们心要如大地啊，能容万物，能生万物啊。所以菩萨的心呢，都用大地来做比喻啊，菩萨心地。那么在整个菩萨修学阶段当中，你看三贤位的菩萨，那心量当然比我们大。其实这我们从别教上讲，他还没见性啊，别教的三贤菩萨没见性啊。那么登了地了，是地菩萨了，他为什么叫地了？心如大地，他到这个境界了，所以称登地啊。我们心对于一切法还有一法不能忍受啊，不能够容纳，你的修行功夫证明决定没有登地啊，不是地藏菩萨，这个地上菩萨，初地以上的啊，是初地以上的菩萨，心如太虚，心如大地啊，无有一法不包，无有一法不容啊，就总该万有皆是一心啊。念佛法呢，直截了当就修这个一心。那么底下这个几句话呢，通通是说明这个境界，我们把它念一念啊，这几句很重要。就心觉有啊，心就是心体啊，真心本体，这个里头没有有也没有啊，连这个抽象的概念都没有啊。说相非生灭了，相指一切万象，诸法实相不生不灭，这是真的啊，一点都没错。但是这个非常非常难懂，我们明明看到这个花，它有开有谢，人有生老病死，怎么是不生不灭啊？我们常讲有情有生老病死啊，无情里面啊，像这个植物有生住意灭
矿物啊，地球有沉住坏空，这也是佛说的。这个说是方便说，随顺我们的常识来说，不是真的啊。所以佛说法了，它是以真俗二谛说法度生啊。说真谛呢，那就是他的境界啊，跟我们讲真相，诸法实相。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，他不得已讲续地，续地随顺众生啊，要方便说啊，随顺呢我们的常识啊，随顺呢我们的这个知机来讲的，那就是俗地啊，这是我们在 佛法里头常常看到的啊，我们很容易接受。但是这个是假象，不是真的啊！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虚妄相，这不是真实的啊！真实的是一切相不生不灭啊。那么佛在《法华经》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。讲得很明白，菩萨要入这个境界了，就叫得无生法忍。法是一切万法，那我们现在归纳的是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。乃至于虚空自然现象都要包括在里面，一切法。这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你要是证实了，真正见到了，那么你就叫得无生法忍。忍这一个字的意思是同意的意思，认可的意思。佛这样说，我同意啊。佛这个说法，我赞成啊，我认可啊。为什么呢？佛说的我也见到了，啊，我也证明了，证实了。所以这个人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，就这个心呢，对于这个理论境界决定不动摇了啊。那么正得无生法忍，决定是见性的菩萨啊，在别教是初地以上啊，语言教是初住以上。虽然是讲证得无生法忍，但是粗证并不是深证。如果讲到深证呢，像人王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地位就相当高了啊。人王经里面把这个五十一位菩萨了，他分作五忍啊，分作五大类。无生法忍是第四大类，这个里面有上品、中品、下品。上品的是这个九地菩萨，中品是八地菩萨，下品是七地菩萨。这是无生忍位啊，无生忍位，你看看这个地位多高。无生忍位再上去叫极灭忍位啊，那是如来的境界了，也有三品啊。下品的极灭人是十地菩萨，叫化云地；中品是等觉菩萨；上品是如来果位上。这是《人王经》里面讲的无生法忍，这个地位太高了，如这个境界啊，真正见到诸法实相，相非生灭，没有生也没有灭啊。莫寻其实，明见终边 没有始终，没有内外。啊，诸法实相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迷之这生死无穷。啊，就是迷了诸法实相，迷了一心，这才有六道轮回，这才有无穷的生死。啊，觉知，觉知就是你觉悟了。啊，你要是觉悟了啊，啊，则阔而大悟啊，诸佛正智妙觉圆明，现成菩提为悟开始。这是讲觉悟。啊，觉知呢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彻大悟。祝福，这个祝福里面的含义啊，很多。你像姜维农居士注解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他有一本《金刚经讲义》，那真是权威的注解。这些人都是我们学佛的模范。啊，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上用了40年的功夫，一生专门研究一部经。他这个《金刚经》注解，自古到今《金刚经》的注子，他是第一权威。他用的时间多啊，用了40年的时间啊，专门搞《金刚经》啊。他提倡的他的口号啊，是教宗般若，行在弥陀。他是念阿弥陀佛求往生的。那也是真正往生西方世界了，啊，他的女儿现在在纽约，恐怕也有80岁了，啊，我们见面，他常常谈到他爸爸的事情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，他爸爸学佛很虔诚，往生瑞相很好，那个时候他自己不相信，现在想想啊，很有道理，啊，但是怕自己功夫不够，没法子往生，现在很着急。学佛一定要趁年轻。你看看自古以来修行正果的人都是年轻人。年纪老了没法子了。老了不行了。修道没本钱了。比如打个佛七，严格的讲佛七是7天7夜一句佛号不断。年轻有这个体力行啊，你老了不行啊。哎，念了一天就累了，第二天没有精神了。啊，参禅也是如此，需要体力了。啊，六祖大师开悟正果的时候24岁。啊，所以你看看这个佛教史里面，啊，修行正果的人一般都是40岁以前。40岁以后的很少很少，啊，有还是有了，太少了，啊，大概80%都是40岁之前，啊，所以你们年轻要努力啊，啊，你们本钱很厚啊，这个诸佛呢，那姜维农居士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就是语言教。从初住到这个如来的果地，一共是42个位次，啊，42个位次都叫做诸佛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初住菩萨就可以示现佛身，啊，像这个《普门品》里面讲的，愿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他就可以示现8相成道，那你不能说他不是佛，啊，他能示现佛身，所以从圆教初住起就叫做佛，啊，那么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这40个位次等觉妙觉，所以42个阶级通通叫佛，这个诸佛是这样讲法的。说到观音菩萨。这大家都很熟悉， 楞严经上的观世音菩萨是初住菩萨啊，这个诸位要晓得，他是就是以初住菩萨的身份出现，为什么呢？刚刚证得啊，他是讲他修证的方法啊。那么从耳根圆通啊，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，他从这证入。